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的来参加主日崇拜。那在信息的分享之先，让我们一同的同心合一的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要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乎主你以外，真的是因着主你的恩典，让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分别为圣的主日，同心合一的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愿主你今天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心，一同的来领受主你话语的丰盛，也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顺服主你旨意的心，能够将主你的话语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荣耀主你的圣名。我们同心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今天要跟大家一同分享的题目是危难中的盼望。我想在近一两年大家共同面对着的一个全球性的困难，避不开的话题就是新冠疫情。我想在疫情当中，大家也都很关心，公共卫生政策所有进行的节奏。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悉尼呢，西南威尔士州从六月份就开始封城了，然后加强了很多的警戒等等，我们很多的生活也都真的是受到了影响。那在这段期间呢，每一天确诊的人数也的确的是从一开始的一路飙高，到最近才慢慢的，有下降的趋势。当我们看到每一天死亡的数据，的确是悉尼跟墨尔本是相对比较严重一些的。那当我们在面临着这些困难挑战，当我们在这个困境当中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期待，都希望政府能够尽快的能够有一个有效的，控制管理的措施，能有好的解决的办法，使这个感染的人数能够及时的控制住。那么对于我们悉尼呢，这一周也是开始逐渐的解封了，大家都说，哎呀，我们终于可以剪头发了，这周的理发店门口也是排满了人。我们也常常会盼望着说，哎呀，什么时候边境能够重新开放呢？可以恢复到疫情前的这些自由呢？到底什么时候这个疫情才能够完全过去？那当然呢，也有很多的这些医疗的学者说，可能这个疫情啊，在未来有可能一直可能会伴随着我们，因为之前我们看到了有英国的变种病毒啊，印度的变种病毒啊，巴西的变种病毒啊，有可能就这样一直变种，有可能是一波接着一波，谁都说不准。那疫苗也有可能说要一直的像这样注射下去等等。那么当我们在遇到了问题，我们去寻找这个解决的办法，封城也好啊，打疫苗也好，那再有问题我们再去寻找这个解决的办法，再有问题再去寻找，再有问题再去寻找，感觉似乎进入到了一个无法停止的这个循环当中，没完没了。那我们难免会问说，到底这一场公共卫生的战争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真正的结束？当我们问何时可以结束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指向一个世界最终极的问题。因为众所周知，在这个世界的问题不会只有疫情，不会只有饥荒，不会只有洪水，也不会只有战争。当我们每一次面对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自然有个想法说，哎呀，这场风暴什么时候能够结束，这次的灾难到底什么时候能过去。我们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会很自然的就在期待着什么时候可以结束。但是在时间的里面，这一些的问题都是在各种的无限循环的失落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时间里，这个困难解决了，可能还会有新的问题再一次出现。那到底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那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经文呢，就是诗篇的57篇。那时的大卫也处在一个困境当中，就是他正在被追杀，因此他逃到了一个山洞里面。那大家都知道，在山洞里面没有灯啊，非常的黑暗的， 虽然洞里很黑暗，但是大卫的心却是光明的。大卫在诗篇中他说，神啊，我的心坚定，我的心坚定。为何大卫在逃亡的时候，生命遇到这么极大危险的时候，心中仍有平安，他的盼望是什么呢？那让我们一起先回到这个事情的开端来看一下大卫所处的现在的这个困境。那我们在诗篇57篇经文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诗人有一个祷告，他求上帝怜悯他，诗人求上帝帮助他。为什么？理由很简单，诗人遇到了问题，遇到了麻烦，遇到了危险。我们知道大卫一生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作品，这些作品都不是他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所形成的，他有很多的作品，大量的作品都是在他痛苦的时候，痛苦的这个过程当中酝酿的。那么此时此刻的大卫，他为了躲避追杀，他逃到了这个山洞当中。那经文怎么形容呢？第四节他说，我的性命可是在狮子当中啊，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刀，是枪，是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大卫陈明了他所面对的敌人的势力和恶毒，他说，我的性命就好像我现在生存在狮子的中间，他的敌人和身边的人好像凶猛狂怒的狮子一样反对着大卫，以致他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就像他躺卧在一窝狮子当中啊，狮子不断的咆哮反对他，准备随时吞噬他。大卫此时的处境确实是非常危险。那大卫经历到这样的处境到底因为什么呢？那我们继续的来看大卫跟扫罗他们恩怨的开端。其实在这首诗的一开端，圣经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背景。我们看到大卫在逃避谁呢？在经文的开始，我们看到他在逃避扫罗，所以才躲在这个洞里面。但其实大卫跟扫罗的关系最开始其实不是这样的。大卫跟扫罗他们本来是同一间教会的，都是神借着先知撒母耳高立的他们。坦白的说，大卫跟扫罗一开始他们结下的这个恩怨呀，就大卫来说其实挺无辜的。因为大卫那一天他在战场上打败了敌人，高高的腓利士人歌利亚。大卫打败了敌人的战场上他是立了功的。然后呢，就有一群大卫的女粉丝，然后呼喊着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结果这就导致了大卫遭到了扫罗的嫉妒。上帝的确使用大卫，但其实不是上帝不使用扫罗。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之前，我们看到其实扫罗他早就在那个山谷了，扫罗他早就面对着腓利士人歌利亚，只是扫罗他当时想太多了，他的目光都是注视在自己的能力，注视在周围的环境的困难，看到这些腓利士人想要挑战，扫罗就惊慌就害怕了。然而我们说，大卫跟扫罗的结怨，他们的恩怨难就难在扫罗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忍不住由心而发的冒出来的一种恐惧，是一种嫉妒，是一种害怕。那是因为耶和华离开了扫罗，当然那是因为扫罗先做了一些事情，先表达他不需要耶和华，他是以自己为中心，他背逆神，也因此耶和华的灵就离开了他。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扫罗非常嫉妒大卫，他背逆神，不知悔改，鬼魔就进入到了扫罗的心。那么当大卫弹琴唱歌给扫罗的时候，扫罗就决定要杀了他，紧接着呢，就是大卫这一路上的逃亡。弟兄姐妹，其实你知道吗？一开始上帝是爱扫罗的，上帝一直都没有偏待人，神的话说得很清楚，神不偏待人。上帝从来不是说比较爱大卫而不爱扫罗，上帝从来不是因为选择扫罗是为了成就大卫的衬托，上帝不是的。但是很抱歉的是，人有的时候会因为自己的软弱，任凭自己的嫉妒， 做出离神越走越远越走越远的决定。神没有把他推走，是他自己离神越来越远。扫罗是一个先蒙恩的人，但他没有办法与接下来继续蒙恩的人一起领受神的恩典。神没有把他推走，是他自己越走越远。其实扫罗的心里好恐惧，很可怜他。上帝很爱他，但是他自己一直觉得自己不可爱。神明明是恩高了他，他有了一切神的祝福，但他还是觉得自己可怜，觉得自己很惨，没有人爱。他的眼光一直都是注视着他自己，陷在了他自己黑暗的环境当中。那我们看到大卫这一端呢？大卫在战场上立功累累，不但没有得到奖赏，反而引来了王的嫉妒。扫罗的嫉妒进一步演变成了怀恨追杀。其实我们从诗篇，如果我们从诗篇的第54篇一路看下去，看到诗篇59篇，从54篇到59篇，这一些诗篇都是诗人所遭遇的不断不断的一些压力。这些在我们的人生的光景里面，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我们遇到了刁难你的老师，可能是你的同学、你的同事，可能是你的客户，各方面的压力、咒骂、嘲笑我们的人，就像诗人他们曾经所经历过的。我们看到神的百姓会很真实的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而诗人有一个宽阔的胸襟，他宽恕了追杀他的人。大卫一次又一次的原谅了扫罗。大卫是有很多机会复仇杀了扫罗的，连大卫旁边的那些勇士都说，杀了他吧，就让他死了吧。但大卫坚决不下手。第一次大卫割了扫罗的衣襟，另一次偷了扫罗的武器。上帝让我们看到大卫不断不断的宽恕那个满心嫉妒都是愤怒的扫罗。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别人的怒气，别人怎么样的对待我们，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控制，很多的环境我们都是改变不了的。大卫没有办法控制扫罗的怒气，大卫一直跟扫罗表达，跪着求保罗，跟扫罗求情，说你不要再追杀我了，我又不会害你，我也没想过要害你。但对扫罗来说，没有办法，我就是容不下你，我就不准你大卫出现。大卫没有办法控制扫罗的怒气，但大卫选择宽恕扫罗，是因为大卫他定睛的是在神的身上。大卫所看到的不是说他自己受了多少的委屈，看的不是说自己在这个逃难的环境，周围的环境有多么的糟糕，他看到的是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他的盼望在乎神。大卫非常顺服神。今天我们世界的局面也只会有越来越多的狂人，因为时局也会越来越不好。圣经也提醒着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本来就要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要有饥荒地震，这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止住愤怒的时代。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人就想说，我会不会搬去这个国家，或者是搬去其他的国家，觉得环境可能会好一些啊？我在这个教会里我遇到了一些我不喜欢的人，那我就换到其他的教会，换一个环境也都可以。但是你发现，我们无论如何选择，有没有发现哪里都有那里的问题，哪里都有那里的困难，不是吗？我们到底应该选择的是改变我们的环境，还是我们该选择我们所投靠的对象呢？不管我们是去还是我们都留都可以，只是我们选择投靠的对象是上帝。无论我们或走或留，我们都是在上帝的保护里，这是我们可以做的选择。蒙恩的人会做一个决定，就是接受上帝的保护。 大卫跟扫罗，他们本来都是蒙恩的人，都是神借着先知撒母耳所恩膏的，但是扫罗他却把他的保护放在他自己的那双双手里面，他要靠自己。所以他当他看到其他的人比他的手更加有力量，他就不能接受。而大卫尽管他的手很有力，但是他看重的是上帝的保护，他投靠的是上帝，他的目光注视的不是他自己，是上帝。大卫的盼望是在乎神。大卫 在经文里他说，耶和华过去保护我，现在也要保护我。当他面对非利士人歌利亚，高高的歌利亚的时候，大卫就是坚定耶和华会保护他，无论他遇到的是什么样的环境。过去当大卫他在放羊的时候啊，他去保护那些羊群的时候，他面对的敌人可能是一些熊啊狮子呀啊，大卫把他们杀掉了。那现在他面对的敌人是歌利亚，对他来说也是一样，不是说敌人一样，他面对的这些敌人可能会更强大一些了，但真正一样的是那保护他的都一样，保护他的是那永不改变的主耶和华。今天的经文给了我们提醒，这个世界的局面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一直在变化。连投资大师也有失算的时候，不是吗？著名的巴菲特也遇到了这个疫情，不是吗？我们该如何的为自己去量定那个万无一失的保护呢？诗人透过这首哀歌，让我们清楚的看到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极深沉的对上帝的相信。扫罗之所以人生搞到这般田地，是因为他不愿意跟上帝建立关系，而大卫之所以能够在追杀中依然站立得住，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愿意与上帝建立关系。一来一往之间，我们看到的不是说扫罗他没有难处，扫罗他有非利士的外敌，大卫一模一样，但是他们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愿不愿意与上帝建立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接受上帝的保护，你必须要进入到神的家中与上帝建立关系。我们不可能站在家门外，我们要开门，要进来接受上帝的保护。如果我们愿意经历到上帝的保护，我们是需要与上帝建立亲近的关系的。每一天思想他话语的关系，默想他话语的关系，每一天都行在上帝的光中。我们看到这首诗歌的最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是大卫的心坚定的祷告。不要忘了，此时的诗人，他的敌人，他的困境仍然摆在他的面前，但他选择定睛在上帝的身上，好不好？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的同心的来读这个七节到第十一节。第七节说，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弟兄姐妹，当大卫说我心坚定，我心坚定的时候，他的困境依然在那里，生命依然有危险，但大卫定睛在神的身上，他投靠神。不论来自扫罗的压力有多大，甚至不论有多少个扫罗，我们都需要从大卫的宣告中看到真实的盼望。上帝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此时的大卫仍然在危难当中，但是他的心里面是平安，是坚定。那么今天的我们也会很真实的面对很多很糟糕的环境，我们也有很多的期待，我们有很多的盼望，我们盼望着我们的工作环境可不可以好一些啊，盼望着这个疫情可不可以赶紧过去，边境开放，我就可以再一次的环游世界啊，可以自由。 但圣经告诉我们，在时间里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真正的永恒的盼望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来看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24节到26节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那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弟兄姐妹，神的话提醒我们，透过每一次挑战的来临的时候，都是一个检验我们的盼望的时期。经文提醒我们，不要盼望那个所见的盼望，就是那个在时间里的盼望，因为在时间里面我们常常会失望，但要盼望那所不见的盼望，就是那永恒里的盼望。什么是所不见的？什么是所不见的盼望呢？那就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不是从我这里来的。从我这里出发的是，我盼望着疫情结束后我可以环游世界，我终于可以去逛商场，可以去电影院看电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非常多的期望都是跟这个疫情赶快结束有关，我也非常期盼着期望着这个疫情结束之后可以跟大家面对面的相聚，然后一起的回教会崇拜。可是想想，仔细想想，这些事情有一天疫情终将结束，我们都做得到。这些事情疫情结束后我们都做得到，那当我们做得到之后呢，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盼望吗？我们就不再有其他的盼望了吗？不可能的。这波疫情正是在挑战着我们，要想清楚什么是我们永恒的盼望，什么是我们永远不会失落的盼望。要让我们内在对于盼望的思考重新的调整焦距。圣经神的话启示我们，盼望是从上帝出发的。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当门徒的心渐渐感到忧愁，也就是主的离别越来越真实的时候，主说了一段话。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们看到在时间的里面，我们都会忧愁，我们人都会有忧愁，因为我们总是害怕失去，我们害怕失去家人的，我们害怕失去健康，我们害怕失去地位、名誉、金钱等等等等。也正是门徒害怕主与他们的关系要失去，所以开始有了忧愁。所以主说不要忧愁，我们的主去是为了我们预备地方。原来这是为我们所预备的离别。成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然后只考虑世界外面的事情。我们不是不知道生活里面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是会真实的面对很多。就好比说我们也打了疫苗，我们也真实的在生活的里面。但是虽然这些事情是我们现在正在真实的经历着的，却不能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永恒的盼望。这些事情不能给我们定义。不管今天我们现在打了疫苗，还是正在等着要打，还是没打，我们现在无论是打了哪一种的疫苗，我们都要把这个目光，把这个眼光放在我们天父上帝的里面。明年是否要再补一个什么疫苗，又或者说后年的疫苗能不能打，我们不确定的。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在一直往前走，坦然的面对。不管现在政府如何，现在的国际局势怎么样，成为基督徒我们有一个极大的盼望，就是在永恒的盼望，是永不失落的。这件事情就是启示录的焦点。就像启示录所说的，不再有眼泪，那指向的就是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的子民，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所告诉我们的盼望，就像第三节所说，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那是有主在我的船上，我就不怕任何风浪啊。我们的主在这里，所以你发现人的盼望和主的盼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如果我的盼望是在主的里面，那么主的盼望要代替我的盼望，用他温柔的声音告诉我们，上帝的眼中一直有我们，我们不用为自己挂虑担忧那么多，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而是主要告诉我们，他的眼中是有我们，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孩子，他的盼望是我们与他的关系，他的盼望是我们能够在真理的里面能够建造的有根有基。所以我们在新约，在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时候，保罗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朽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看下一页 PPT， 他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是真的盼望着疫情能够早日彻底的结束，可以安全的解封，然后可以旅游啊等等。我也很盼望着能够跟大家面对面的相聚，这是人之常情，但这些都是在时间内有限的盼望。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也难免会常常失落，就好比墨尔本，现在的墨尔本很遗憾地说，哎，一会儿封城了，一会儿开放了，一会儿又封城了，一会儿又开放。我们真正的盼望是主的盼望，是永生的盼望，才是我们永不失落的盼望，那是我们真正永不失效的保护。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是无论今天的疫情发展到如何，我们都能像大卫在危难中的心一样坚定，有主在我的船上，我就不怕风浪。我们的主在这里，盼望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与主深深的连接。好不好，让我们一同的来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满心的感谢你，在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我们是真的面临着很多不同的困境，可能是健康方面的，又可能是人际关系方面的。不论我们今天的困难是什么，感谢主，你让我们看到了大卫的哀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与我们一样面对困难的人，他的心如何坚定地投靠你。他的心坚定是因为你的同在而唱出的哈利路亚。天父上帝，渴望你帮助我们在忧伤之时能够想起我们的心坚定于你。主啊，因为我们真正的盼望是在乎你。主，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地方，也求主你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到了主，你才是我们永远永恒的盼望，这个盼望是永远不会失落的。愿你的盼望来代替我们的盼望，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与主建立美好的关系，与主你深深的连接在一起。我们同心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